持正法，法者万世生灵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财成万物？何以脱尘离薄？何以经世出世？
正法就是大圣大义以真实智慧亲正之法，如如佛大法。或者万世生灵之眼目也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何以栽成万物？何以脱尘离薄？何以经世出世？这个呢是先将护持正法的重要性讲出来。护持正法是中国首先要护持孔孟老庄，若果不是在这个上面打基础，佛法就没有根。袁了凡时代没有问题，当时是明朝，读书人没有说不读孔子书的，
所以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都有相当的基础。
今日佛法衰败到这个地步，要知道原因在哪里才得，这个呢只是根本之根本。儒家教我们做人，人都做不好了，还能够做菩萨吗？还能够成佛吗？佛菩萨是建立在人道的基础上。
因此四书虽然不能够完全读，大学、中庸、论语是非读不可的。
而大学、中庸、论语只有整个四书分量的一半，应当要熟读的，才知道怎样去做人。这个是佛法的基本，根本的根本。古今注解里面好的，我们将它汇集起来，给它普遍的流通。我们过去印的注解是大陆上石印的注解，没有版权的，是朱熹著的四书杂注，这个是应当要提倡，要由我们自己本身去做。
所以学佛的人一定要读四书。
老实说，能够读四书，能够懂得中国的历史文化，才能够真正地生起爱国家、爱民族的心。现在人将国家民族忘记了，这个是教育的失策，
亦是教育的失败。
现在只是着重于科技的教育，将做人的教育都忘记了。科技再发达，不知道做人的教育。古人说，
人与禽兽相去几稀，
人都是动物之一，如果不知道道德仁义，那人和禽兽又有什么分别呢？人是一切动物里面最坏的动物，最残忍的动物，
所以要救度一切众生，先要救人。
人若然能够由恶转过来向善，一切众生都幸福了，他们才能够真正地觉得其所。这个呢是圣贤教化众生的目标。正法包含于佛的道统，真正是万世生灵之眼目。不有正法，何以参赞天地？天地有养育万法之功德，天生之，地养之，天地有养育万物之恩。
所以人如果能够明白这个道理，不单止不会破坏自然生态，而且会协助自然生态，使它更加圆满，一切众生都能够觉得其所，那就是参赞天地。
参是参与，赞是赞助。天地功德几大啊？真正有道德有学问的人可以参与赞助天地大业。世间大圣大贤同埋诸佛菩萨都是这一类的。那佛门讲，
若能转物，则同如来。
转物是转变自己的观念，自己的念头，舍私欲，便能够与天地日月合其光明，参与化育。这个是自行化他的真实功夫，然后呢全心全力地去帮助一切众生，即是栽成万物。好像诸佛菩萨宏法利生，指导众生舍妄正真，真正利益众生，只是徒诸群论。群论是指九法界的众生，徒是徒野，诸是诸造，能够同天地造化一样成就一切万物，这个功德就大了。脱尘离薄就是断烦恼，开智慧，转迷成觉了。经世出世，圣贤的行为是众人的模范， 圣贤的言语教训是经典，他们的言行都是超时间超空间的，他们所讲的说话，他们的行为思想言论，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什么地区，都是绝对正确而无错误的，这个叫经世圣贤事业。佛经超越时空，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这样教导当时的人，三千年后的今日，我们打开经典，觉得佛所讲的句句都有道理，应当依教奉行。尤其是正宗经典，决定是一生得生净土，超越时间，这个叫出世。佛当年在印度说法，传到中国来，中国和印度不一样的，他的言行适合印度，亦都适合中国。现在我们将他搬到欧洲、美洲，亦都是适合，那就叫做经世出世。同样的，孔孟思想就是这一部四书，是中国文化的结晶。孔孟是2500年以前的人，他所讲的东西对于国家、社会、家庭以及个人有决定的利益。四书应该去外国跟外国人讲，外国人听了亦都点头，亦都认为是啱的，这个就是超越时空。
所以孔孟老庄的思想亦是超时间超空间，是真正的经典之作，经世之学。
当然经世之学古中外都有，但是我们仔细地比较一下，最精彩的就是孔孟和佛菩萨。佛教里面的经典，老实说无过于无量寿经，这个是佛法里面登峰造极的一部经典。中国固有道统之精华是四书，
所以诸子的功德亦是不可思议的。
四书的内容好像花严经，花严经里面有理论有方法亦有表演，
但是将理论方法做出来给人看。
四书就是这个篇法，中庸是理论，大学是方法，论语和孟子这两部书是孔夫子和孟夫子一生所作，就是将理论方法应用在生活上、事业上、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做出来给我们看的。
所以论语和孟子就和花严的五十三餐一样，做一个榜样给我们看，而理论和方法是大学、中庸两篇。
所以四书的架构和花严经完全相同，朱子是一个学佛的人，佛学造诣好深，那是不是受花严经的启示编成这个教材呢？就不得而知了，但是他确确实实好像花严经。那前面一段讲的经世是为世间作的一个标准，作一个典范。再讲到出世，实在出世间和世间并无界限，世间和出世间的差别就是迷和悟，觉悟了就超越世间，一念迷了就是世间，一念觉就是出世间。
孤凡见圣贤妙貌，经书典籍，皆当敬重而修斥之。圣教就是圣人的教化，圣贤人的教育，对于世道人心、风俗习惯、社会的安和乐利、大众的幸福有非常重要的关系。自古圣贤将它比喻为人天眼目。我们应当如何来护持呢？寺院是佛陀教育的机构，学校是世法教学的场所，必须要维护的。现代的学校舍弃了伦理道德的教育，所以今天我们只有这么大的苦难。如果还不觉悟，世界最终必定毁灭的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不是不懂科技，那为什么不发展科技？就是知道科技发展到最后，世界将同归于尽。
所以中国教育是发展理性、启发智慧，使接受教育的人明白伦理、知道道义，使他彻底认清人与人的关系、人与物的关系、人与天地大自然间的关系，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我们只有幸福可言，国家民族只有真正的前途，这才是教育。
民国初年废除了读经，当时很多贤哲痛心疾首， 当时所做嘅因，我哋今日尝到咗恶果啦。尝到恶果仲唔觉悟，咁仲得了？咁样嘅心态，鍾意亡国灭种嘅，呢个呢系我哋废除读经嘅后果，系摧毁咗正法。
所以儒家、道家嘅道统唔能够维护，咁大乘佛法亦都决定唔能够建立。
佛法喺中国二千年，能够发扬光大，就系建立喺儒家、道家嘅基础上。咁啊，连根拔起，基础画咗啦，所有一切佛法全系空谈啦。古时候读书，书本又唔系自己嘅，就唔可以写字做记号啦。书本用完之后咧，仲要流传俾后人去读噶，所以自己需要嘅话咧，可以抄一本嘅。以前印刷术唔发达，得到一本书系相当嘅珍贵。咁一来咧，系教我哋
要珍惜、要尊重、要爱护。
古书如果是破损了，必须知道要修补翻印流通，这样才不至于失传，这样呢功德就最大了。
至于举扬正法，上报佛恩，犹当勉励，
这句是教我们要弘法利生，将儒家、佛家的教化发扬光大，普遍地利益一切的众生，这个是真正的上报佛恩。要做到这一点，有两件事情要先做的。
第一，要替佛教培养弘法的人才。第二，要建立弘法的道场，使这些弘法的人才能够有良好的修学环境。
现代弘法的人才少，与其要求别人，就不如要求自己。请别人发心，人家未必肯发心的。但你既然请别人发心，点解唔回头嚟请自己发心？咁比起求人就方便得多啦。建大道场系希望多数人有机会嚟接触佛法、理解佛法。
而现代最理想嘅道场无过于电视台，因为电视台能够将佛法送到每一个家庭里边。
我哋会礼请好多嘅善知识，选择利益社会嘅经论，轮流嚟讲。佛法咧系建立喺儒家、道家嘅基础上，所以应该先讲四书，再讲大乘佛法，至能够受用。讲佛法咧，至唔会成为空谈嘅。
所以如果想提倡佛道，要先提倡中国固有嘅文化道统，咁只系培养人才，建立道场。
建道场系唔希望各位花太多嘅钱去起间庙，庙起好咗之后咧。里面必定有频频斗争，咁一嚟钱都使得冇意义啦。
而学咗佛，有咗智慧，总要明了，钱财系过眼云烟。
再多嘅钱财，只系俾你睇下嘅啫。你哋谂下，有边一张银纸，你哋拎去收喺屋企保存嘅？边度系自己嘅？假如自己系应该保存住嘅，唔应该俾别人嘅。而啲银纸一到手咧，马上就俾咗别人。咁真正系过眼云烟啦，
所以唔好将佢睇得太重。
有位同修移民去咗外国，佢做股票嘅，佢话我知一千万纸入咗嚟，好快就冇咗啦。我就同佢讲，点解宁听了凡四分呢？命中冇嘅几多钱冇咗咧，心里边咧都唔使烦恼。
所以赚咗钱亦都唔好欢喜。蚀咗钱亦都唔好烦恼，每日浪费光阴只系真正可惜。
将大好光阴用嚟念佛，咁先至系真正聪明有智慧嘅人。人要明白事理，自己努力修学，弘法利生，功德无量无边，咁诸佛菩萨都会赞叹噶啦。
何谓敬重尊长，家之父兄，国之君长，与凡年高、德高、位高、色高者，皆当加以奉事，再加以奉事父母，使心爱远容，由升下气，习以成性，便是和气隔天之本。
中国古代的小学着重于基础教育，教孝、教顺、教敬、教诚，以呢啲咧为教学嘅科目，正所谓孝成若天成。 是培养圣贤人的根基。
而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道统是圣贤的教学，治国亦都是圣贤的政治。
所谓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若然教育本质没有认识清楚，有错误的观念，那就会足以毁灭国家民族了。中国过去从政的人没一个是不读圣贤书的。
虽然自己有私心，还是有范围有准则，不敢过分的越轨，多少还要受到良心的谴责。
现在作奸犯科造恶就认为是理所当然，因为此生没有了嘛，
亦即是天理良心没了。
的确人和禽兽没什么差别，那是最可怕的。希望各位同修要认识清楚，圣经是学佛的根基，是入佛之门。圣经的培养就在家庭，在家能够孝顺父母，尊敬兄长，那入到社会呢，才能够忠于国家，服从长官，对职务尽忠职守，为国家为社会为老百姓服务的。集义成圣，集圣培养成了，就是和气隔天，即是和平心平气和，就能够感动天地鬼神。但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教育失了伦常的理念，道德观念没了，每个人每日的头脑里面想的呢，全部都是贪嗔痴慢，天地中的恶鬼恶神恶魔鬼怪都下降了。为什么呢？
因为感应道交，恶与恶交感，诸佛菩萨善神自然都不来了。
人已经开始做恶了，而且再加上一批妖魔鬼怪来作乱，那就更加不得了了。
所以我们的世间一定有非常的灾难，
而这个灾难的降临，恐怕我们地球上的人会死很多，必须经历这么大的打击，人心才会回头，才会将他们的迷惑颠倒唤醒。小灾小难是不能够唤醒的，一定要有非常大的灾难才会令到大家觉悟，这个是决定能够避免的了。各位，你们要读中国历史，以史色的眼光来看世界之治理，明了祸福的根源，那因果事理都可以预先见到。今天世界上的人，他们想的是什么，思的是什么，做的是什么，我们就会知道将来的结果是什么的。
所以从因就晓得将来的果报。
我们今天看到的果报，是几十年前所做的因结成今日的果报。现在做的因比起那阵时都不知道超过几多倍。
所以二三十年之后，果报会快速的现前。
从前做的因是恶因，但是成长缓慢，到七八十年之后我们才见到果报。现在加快了速度去做恶因，所以恶果的成熟就会很快，也会很大，不会超过三十年，恶果就会现前。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。
而善因一定结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，因缘果报的真理是决定正确的。
出而事君，行一事，无为君不思而自恃也；迎一人，无为君不思而作威也。事君如天，古人格论，此等处最观阴德。是看忠孝之家，子孙未有不绵怨而昌盛者，切须慎之。
所以忠孝全家远，而家父子嘅朋友关系，伦理就毁咗啦。伦理系圣德，系中国儒家道家所讲嘅。嗱，展开佛法仔细咁观察，全系圣德嘅流露。只有舍弃私心，
私心就系迷惑，
圣德就会往外流露。这些大圣大贤一丝一毫的私心都没有的，全是圣德的流露。孔夫子的学说是自性的流露，我们如果自性心现前时流露出来的，就跟他的是一样的。
就好像灯光一样，他的灯光着了，我的灯光也都着了，光光交融成为一体，那就是自性的流露。
这个才是真正的伟大，真正不可思议，是圆满的圣德。开发圣德 必须要用孝敬作为工具，只能够明心见性。佛法里面讲开发圣德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发菩提心，儒家亦复如是。诚意正心就是佛所讲的大菩提心，凡事能够全心真诚，不自欺，不欺人，以孝顺心恭敬心去处事，去待人，去接物，自己只是默默地去做，真正积善累德，此等处最关阴德。果报可以由历史上去看，
亦可以从现前社会上去观察。
我见到这个是事实，绝对不是虚妄的。
所以我们动一个念头，做一件事情，千祈不要认为人家不知道啊。
人或者会不知道，但是天地鬼神、诸佛菩萨，他们不会不知道的。了凡居士前面跟我们讲，改过要有三种心：
此心、慧心、勇猛精进心。成圣、成贤、成菩萨、成佛，你只要真正缘发此三心，的确一生足以成佛。
何谓爱惜物命？凡人之所以为人者，为此恻隐之心而已。求人者求此，积德者积此。
恻隐之心就是人民爱物之心，见到一切动物有苦难，自自然然就生同情心，这个就是恻隐之心。那大家有没有呢？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的。如果你看到一出悲剧会流眼泪，这个就是恻隐之心。电视电影的悲剧都不是真正的人物在你面前受苦难，你都会有你的心，那又何况真正见到一切人物遭遇到苦难呢？你就一定会伸援手去帮助他的嘛。
不单止人有恻隐之心，动物亦都有，这个确实是天性，就是本性的性德。
动物的本性和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，不过动物就比人迷得更深，才会变成了畜生。十八界一切众生同一个真如本性，所以佛在大乘法里面就会讲
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
恻隐之心就是怜爱之心、怜悯之心，是由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。求人，求的就是这个，积德，积的亦都是这个，希望将人民爱物之心培养扩大，能够真正的爱一切人，爱一切物，我们尽心尽力去帮助他们。
周礼，孟春之月，牺牲无用品。
孟春是初春，古时候祭祀最大的祭典就用三牲，即是牛、羊、猪。普通民间祭祀只是用猪的，春天用的牺牲是不用雌性的，
因为那的会怀孕，杀一个等于害死两条命，这个是仁慈。
孟子为君子远庖厨，所以全不恻隐之心也。
孟夫子的用心和佛法讲的三正道一样的，
不见杀，不闻杀，不为我杀。
因为佛法在印度当时呢，生活方式的行托钵的制度，人家施舍乜嘢就食乜嘢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冇得选择。这个是大慈大悲，一切随缘而不攀缘，人家供养乜嘢就食乜嘢噶啦。一直到咗今日，泰国、石兰呢啲小城国家仲依然系咁。咁佛法传到中国，中国是当时最先进的礼仪之邦，
而现在礼仪都没了，讲到礼仪比不上外国，实在地讲，这个是教育彻底的失败。
而且中国人重视乞食，当时法师是朝廷礼请到中国来，当然不能够叫他们出去乞食，所以就在宫廷里面接受供养。
托钵的制度在中国从来都没有实行过，但是那时供养出家人还是三正肉。
素食是梁武帝提倡的，所以现在全世界学佛的人不论出家在家，只有中国佛教是素食，全世界学佛的人都没有素食的习惯。我们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，见到外国出家的人是没有吃素的，所以各位要知道 佛教传统是吃三净肉，不是素食。素食只是中国人提倡的。
而素食为修、为圣、为慈悲心，人民爱物，做得真正彻底、真正究竟，是最好的食物、养生的方式，是值得提倡推广的。
远刨除是远离厨房，不见杀、不闻杀，就食得比较安心。实际讲呢，心都是不安的，最好就是不食众生肉，尤其是现代的众生肉更加不能够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现代的肉食含有很多毒素，导致现代人时时得到一些怪病。那病由哪里来呢？就由肉食来的了。古人说病从口入，李老师时时都很感叹地说，
现代人三餐都在服毒，哪里是吃饭呢？每日服三次毒，想下你的身体怎会不病呢？当然是百病重生啦。
故前辈有四不食之戒，为闻杀不食，见杀不食，自养者不食，专为我杀者不食。
这个是佛法三净肉又加多一条戒律，出家人是不准自养畜生，在家人自己养的自己劏了来吃，实在是讲不过去的。
学者未能断肉，且当从此戒之。
如果不能够断除肉食，那就应当要守食三净肉、四不食戒，要培养大慈悲心，
渐渐增进，慈心越长，不得杀生当戒，蠢动含灵，皆为物命，求施主简，锄地杀虫，念衣食之由来，皆杀彼以自活，故布殄之业，当与杀生等。
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不过短短几十年，为是自己的生命，竟然是杀畜生来养自己。
对于一切众生，无论是有意无意的，亏欠得太多了。
亦由此可知，自身做的业有几重。
所以佛说，如果罪业要有形相、体积的话，尽虚空都容纳不下。
我们业障有咁多、咁重，想到咁样，自己的警觉心才真正咁提得起来。咁如何能够对得住天地一切众生？唔单止要延迟不杀生呢条戒律，就算是在飲食起居上，亦都一定要节俭，决定不能够糟蹋。暴殄之业就是糟蹋一切生活的必需品，不知道爱惜。是现代人提倡消费，不消费工厂就要倒闭，经济就不能发达。这种学说呢，各位想下正确无呢？如果中风禅师听到这番说话，一定会说
未必然也，
意思即是不见得正确，而且是非常的不正确。美国是一个提倡消费的国家，消费的结果呢，仲是经济逐渐走下坡。
所以唯有节俭只是富庶康宁之道。
冇积蓄的习惯，国家如何富强？人民如何能够安定的生活呢？若果冇积蓄，失业就要靠国家救济，就会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。若然有积蓄的习惯，即使失业或者有灾难，我们都是能够生存下去，不用依赖国家。这个是真正值得我们认真去反省的。
所以一定要爱惜资源物力。